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每一次春运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要从经济这个发达的地方要回到自己的这个西部，或者说那些欠开发的地区，因此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叫做留守儿童问题，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这是现在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有时候其实父母出去打工，一两年有时候才回去一次，或者一年才见一次面。其实他们那些儿童，留守儿童，其实有时候像成为一个孤儿一样，因此他们的父母在离开之前常常会对他们怎么说，他们会常常什么依依不舍，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走后，他们说妈妈过几天就回来，常常是过几年才回来，对不对？但是呢，无论走之前，他们的父母总是会留下跟他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回来。如果说他说的这个话是真的，他真的说我下个月的二号我回来，而且我带着一个你喜欢的机器人汽车回来，那么他的儿子就会相信他，对不对？但是往往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诺言没有被实现，他的孩子所以都非常的伤心。当然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主题有类似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进入约翰福音临别这个谈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所读的，他说自己将要被一个人出卖，他将要 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将要 去了他父那里去。因此他的门徒就像一个孤儿一样，因为一直陪伴他们成长，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保护他们的那位耶稣将要离开他们，对不对？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他们都已经有三十好几的男人了，但仍然会像一个孤儿一样，因为他们背负着使命，但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因此在耶稣他要临别之前，他有很多话对他们讲。而上一个月我们讲的，耶稣临别之前就跟他谈了什么，你们要怎么样的相处，对不对？我还要什么再来，对不对？你们放心，我 为你们预备了住处，并且他告诉你，我耶稣就是那一条路。谈完了这个之后呢，门徒们仍然有一些忧伤。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忧伤，我留给你们有三大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可以增加你们的信心。那到底有什么应许呢？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到三十一节，我们已经讲到这里。好，如果翻到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到三十一节，听我来念。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时，你们就知道父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犹大啊，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那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遣来的圣灵，他要将这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就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我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弟兄姐妹，记得这段经文，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三大应许。有哪三大应许呢？第一个应许是赐圣灵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求父赐下这位保惠师的应许。第二呢，耶稣说我还要再来，但请注意哦，他说我要向他们显现，但又不向世人显现。这里的显现指的是什么？这里在历史上有三种讲法。第一种，他说这里说我还要再来，有的人把它理解成为圣灵，然后呢有的人把它理解成为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而我认为在这个理解上下文最正确的解释什么，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的这种再来。为什么呢？很简单，耶稣说，那个犹大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只向我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你要注意哦，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是向所有的人显现，对不对？如果你仔细观察看圣经的话，耶稣的第一次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只向门徒显现，只向那个他所爱的人显现，他从来没有向那些，他说冰冰啊，你明明看见我从死里复活复活，你为什么不信？他有没有像这样的人说？有没有像比拉多或者说犹太的公会？我们都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指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我还要再来，你们还要再见我，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这里讲的是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复活。所以他第二大的应许，他讲的虽然我死了，但我会复活，而且带来丰盛的礼物。第三一个应许是什么呢？虽然我走了，你们还很小，对不对？也才跟我在一起三年，犹太人不太喜欢你，要把你们往死里弄，对不对？罗马政府也不太喜欢你，也不想保护你们，对不对？你们动不动传福音就要被拉到公会。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留下了平安。所以耶稣说，我虽然离开了，但是我告诉你，我 留给你们一个三大很大的应许，是什么？是圣灵会来，是我会从死里复活，给你们带来丰盛的礼物，是让你们，其实这个丰盛的礼物就是指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是说，因为耶稣说我活着，所以你们也要活着，我们要活着彼此相见。第三个是什么？是他留下平安。我们来看第一点，是圣灵的应许。第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耶稣的离开让门徒瞬间成为孤儿一样，但耶稣说，我不会让你们成为孤儿，对不对？第十八节是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孤儿的意思是指丧失父母，无依无靠。 弟兄姐妹，耶稣应许自己的门徒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门徒身上，因此耶稣说，我要求父另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请注意听这里的语文很有意思，他怎么说，我就另赐给你们，好像是另赐给你们是什么意思，对，已经有一个了。那这个保惠师是谁呢？为什么说另外有一个保惠师呢？说明之前已经存在一位，而这一位就是指耶稣他自己。哎，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保惠师是什么意思？首先啊，我们就可以在耶稣的身上去寻找，如果说耶稣是另外保惠师，那耶稣是怎么样去做这位保惠师的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有一些模糊或到清晰的概念，会慢慢的聚焦而成，对不对？收集这些数据。请注意，保惠师这个词本身跟中保的意思是很接近的，请注意听啊，保惠师这个词和中保的意思是非常接近的。在希腊的普遍的文化里面，使用保惠师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站在某人面前为某人说话，就是一个人站在某人面前为某人说话，这个是在普遍的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好像律师在法庭上替他辩护，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站在另外一个人面前替他说话。那么但请注意听啊，保惠师不仅仅只是辩护，而且是什么呢？具有与你站在一起帮助你的意思。他不仅是辩护，而且是他要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想耶稣是如何与门徒在一起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何为保惠师的意思。首先，耶稣是作为一个夫子，他常常教导门徒真理，经常以身作则来教导他们如何顺从父的旨意，并且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并且他们在船上遇见风浪的时候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带来平安。因此保惠师的意思是指有一个人常常与你，这个人是常常与你同行者，是常常的与你同行，并且他会指引你，帮助你，保护你。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想一想，耶稣是不是与门徒一起承担，是不是耶稣总是与门徒一起承担所有的苦难和风浪，保护他们，引导他们，教导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简单的来说，保惠师的意思是指并列的帮助者。什么意思？是什么是并列的帮助者？就是我现在在这里讲到，圣灵就站在我这里，并列跟我站在一起，他帮助我，使我可以更加清楚的去讲解神的话语。如果你要更生动的明白一个道理，我举一个例子，小时候我非常的调皮，常常跟别人打架。那打架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叫人过来帮忙，你有没有听过？帮忙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站在你的旁边，你们这样一排站起来，他们那样一排站起来，对不对？站在你旁边的人就是帮助你，你特别说这就是我大哥，他过来帮助我的，他就是站，他的并列帮助你，他搭着你的手，谁欺负你小弟，对不对？这就是并列帮助你。就像很多的孩子对他的女儿，很多父亲对他的女儿说，放心，爸爸永远是你坚固的后盾和保障，握着他。圣灵保惠师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我作为保惠师，我虽然暂时离开了，但
你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因为我要差派另外一个像我一样的人来保护你，他站在你的旁边来保护你。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身边，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我们的身边都有一位并列帮助我们的圣灵和这位保惠师，他要保护我们，引导我们，安慰我们。所以而且你要注意哦，这位保惠师被称为什么？真理的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很重要的一点，他为什么要被称为真理的灵？你要注意，耶稣他说什么？我就是真理。耶稣来，他来也要宣讲真理，而圣灵来，他也是来什么？也在被称为真理的灵。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之间的联系，什么联系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和整一个三位一体他们之间工作的一致性和救赎的连贯性。所以说，赐圣灵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要赐下保惠师。第二，他赐下圣灵的应许，他会什么呢？我们要什么？要认识圣灵。他怎么说？他说，世人不能认识他，但你们却要认识他。弟兄姐妹，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门徒要认识这个圣灵的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圣灵的引导是不是与耶稣所教导的真理相符合。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对不对？耶稣说我就是讲真理的。而另外一个圣灵说我，他被称为真理的圣灵，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是不是耶稣所差派的那个保惠师呢？门徒是怎么去验证？就是他要考虑这个圣灵的引导是不是和耶稣的教导是相同的。换句话说，门徒是通过圣道的规范来认识这位真理的圣灵，而圣灵则会引导门徒更好地认识圣道。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认识圣灵，门徒认识圣灵是需要被这个圣道的规范，但你真的认识这个圣灵之后，这个圣灵再一次带领你更好的认识这一个 圣道。因此很重要。弟兄姐妹，那什么叫做认识圣灵呢？简单的讲，认识圣灵其实就是你经历圣灵。这个听起来就更玄了。什么是经历圣灵、体验圣灵呢？请注意听，我要把这个讲得非常的具体。体验圣灵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具体可见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体验到你为自己的罪大大的得罪神而感到忧伤。什么是你认识圣灵？是一种你会认识到你有罪，而且你的罪不是觉得自己是罪大恶极，你有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发现你得罪了神，而且你承认，你唯有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这位耶稣，他才能赦免你，赦免你的罪，并且你因此向他悔改，并且信靠他，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体验圣灵的一个过程，并且在体验之后我们称为基督徒，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圣道更好地认识这个圣灵。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是首先是因为圣灵先改变了我们内在的实质的生命的光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他叫我们活过来，然后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换句话说，其实 什么叫做认识圣灵？你不可能主动认识圣灵。认识圣灵，换句话说，就简单的就是，其实圣灵重生我们的工作，这就是认识圣灵。如果圣灵没有重生我们，我们能不能认识他？但是呢，认识圣灵虽然不是我可以做的，但是是我可以体验的。我就是我刚才讲的，是一次你真的认识到你有罪，你得罪神，你无路可逃，你们唯有依靠这位圣经，这位圣洁的耶稣，你向他认罪，向他悔改，这是你能体验到圣灵的工作。而体验圣，认识圣灵不是说方言，不是做异梦，不是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启示，是指你真的成为基督徒。第三是什么呢？他说他就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什么里面。我把这一点称作为圣灵的内住，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耶稣说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并且住在我们里面。是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就永远的住在当时那个门徒的身上。你要注意，包括五旬节那天门徒的聚集，有之后有3000人归信，对不对？圣灵也同样永远住在这些人里面。那么圣灵的内住，实则讲的就是什么呢？圣灵的内住，或者说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讲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圣灵的殿，是指每一个真正归信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请注意听，认识圣灵是指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请注意听我要讲，认识圣灵指的是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也就是所说的重生悔改。而圣灵的内住指的是什么呢？圣灵的内住指的是圣灵，是次指基督徒成圣的生活，是指基督徒成圣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讲？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这是圣灵的第一次的明显的大而直接的工作。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之后，你就开始渴望过圣洁的生活，渴慕神，对不对？然后你犯罪的时候，圣灵会责备你，对不对？会管教你，是不是？会提醒你，是不是？会感动你，有没有经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圣灵会责备你，这就是圣灵的内住，是你会体会到基督徒一种挣扎，一种成圣的这样的一种过程，是不是？圣灵常常在你生命中做工，与你同行同伴。所以弟兄姐妹，人因圣灵重生的工作而认识耶稣，而圣灵的内住实际就是涉及到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引导责备的工作。讲得具体一点，圣灵的内住是指圣灵通过圣经引导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过更圣洁的生活，或者激动你我更加敬虔的爱主。同时圣灵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生活中有一些得罪他，我们需要悔改。特别有时候圣灵会督促你我的心特别敏感，有时候你会经历，为什么呢？圣灵有时候会责备我们种种的罪行，比如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看一些不好的东西，还有我们今生的骄傲和肉体的情欲，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圣灵特别激动我们的时候，我不是说要唱灵歌要跳舞之类的，特别激动我们会有什么事呢？这种推动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会特别的强烈的感受到你身边这个人他真的太需要福音了。当他跟你分享一些他的家庭的时候，你觉得他真的除了福音没有什么可以救他了。当然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你特别的感受到，所以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真的向他传。有时候是什么呢？ 圣灵感动你，你看到一个弟兄他有缺乏，你需要在金钱上要帮助他，不要只做，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要淡定，要淡定，而是你真的需要帮助他。但弟兄姐妹，圣灵的感动不等于忽略了基督徒的本分，有时候不一定都有那么多的感动的，但是你一定要履行本分。你说我没有感动传福音，我没有感动要帮助弟兄姐妹，我没有感动要守主日，在这些范畴里面不是用于感动，是说于你要履行你的本分。但请注意，感动总是要受到真理的规范，因为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我有一些应用，弟兄姐妹，耶稣赐下保惠师，他不仅仅只给当时的门徒，也赐给所有的真基督徒，而且这位保惠师永远是与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并列的帮助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耶稣永远不会让你我成为一个孤儿。你要记住，耶稣永远不会让你我成为一个孤儿。我生下宝宝之后，就是 有一天林伯到我家来，我跟林伯说，我说我过去的教会从来没有一个人过来祷告，我说我突然觉得我真的像一个大人一样。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哭了，我哭的感觉是什么，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有点像孤儿。当我知道，当我备课备到这里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有点孤儿的感受，是因为我期盼我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想要被那些比我大一点的人关怀。但通过此处经文，我明白我永远不是一个孤儿，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你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就站在你的旁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只管向他求，他是乐意随时听我们祷告的圣灵神，他是随时乐意帮助我们的圣灵神。所以你要常常的祷告，把你的重担带到保惠师的面前。你要记住，你永远不是一个孤儿。第二，我要讲耶稣复活的应许。门徒永远不会是孤儿，永远不会是留守儿童，不仅仅是耶稣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而且耶稣离开一会儿马上就会回来，而且带着丰盛的礼物回来。我们来看圣经，看第十九节，他说，看十八节，他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对不对？还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在这里我会讲，耶稣复活，信徒拥有生命。耶稣复活的应许，他自己复活了，他也带给我们这些人有永恒的生命。耶稣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们也一定会看见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请问耶稣这么讲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活着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要思考。临别谈话的背景是什么？是耶稣要为选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要为他百姓的罪，为他门徒的罪，为我们今天教会的这些真基督徒的罪而死，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此时耶稣说我活着的意思是什么？是指死亡不能囚禁耶稣，懂我的意思没有？因为耶稣他为了要完成这个救恩，他必须死透，他必须真实的死了，对不对？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是不是？我上次讲过。因此耶稣他真实的死了，他怎么说自己活着呢？
因此耶稣说自己是活着的意思是指他要真正的解决所有相信他之人的罪，他真实的死了，他真实的满足上帝对罪公义审判的要求。但不是说耶稣说替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救赎就结束了。不，耶稣要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说明他胜过了死亡和罪的权势。因此耶稣说自己是活着，是指耶稣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说当我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们还要再见我，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我要向你们显现。但是这里有一个更值得令人鼓舞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耶稣要活着，我们信耶稣的人也要活着。请注意，这里的活着不是是指我们的身体不会死，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身体都会死，都会运到吉阳山，都会运到火葬场把我们化了。我其实心里有一个很害怕的事情，就是我不怕死，我就怕我死不透。就是如果我把它推进去的时候，突然还没死透，如果压下去烧下来，那不是很痛吗？我有这个担心。但是请注意，耶稣说我们要活着，它不是指我们的身体不会死，而是指什么？而是指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以及他从死里复活，为所有的基督徒赢得了永恒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生，也就是天国的产业，我们所说的天堂。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是指将来有一天耶稣他真的死透了，当他真的有一天从死里复活，我们有一天也要像他一样，我们要从死里复活。我们可能身体都已经腐烂了，肉一点都没有，但是不知道什么分子微子什么要集合起来，我们将拥有永恒的生命。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你要注意哦，我们死后我们的灵魂是直接像那个强盗一样，耶稣对那个强盗说，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面。我们可能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见到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摩西，对不对？但是我们还要等待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再次重新的复活，那个是永生的生命。其实我们已经享有永生，而且这里的永生讲的就是天堂。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当我们再见耶稣的时候，第二十节他说到那日你们就明白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讲这段话？请注意听哦。并且为什么这么讲？是指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会领受圣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复活之后领受圣灵，他们被耶稣的真理和爱完全的征服，他们的生命被耶稣的生命所占据，正如耶稣深深的把这些门徒放在心里。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是 为什么耶稣说你们那个时候就明白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是因为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又同时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真实的明白他们什么叫做他们在耶稣里面。因为他体会了他们在耶稣里面，耶稣在他们里面，他真实的明白了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他是有了这种亲身的体会，他再来明白这个非常难懂的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的？我认为是这样子， 是指他们真的被耶稣的真理和爱完全的征服，他们的生命被耶稣所占据，正如耶稣深深地把这些门徒放在心上一样。因此在，请注意听啊，在耶稣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情感被耶稣所占据，耶稣成为你思想的焦点，耶稣成为你生命的重点，耶稣成为你情感的中心，是指你以耶稣的心为心。这就是在耶稣里。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不是就进入他的里面，是指你的生命被他占据，你的思想被他占据，他的价值观成为你的价值观，他的真理成为你生命活动的法则。那么请问，那不在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圣经也给了我们解释。第三十节，请注意听啊，第十四章的三十节，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他说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什么叫做不在耶稣里面？不在耶稣里面的意思是说，耶稣的生命和这一个世界的王，也就是撒旦，他的生命毫无交集，他与耶稣没有丝毫的情感，他与耶稣的价值观没有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和生命的取向是与耶稣相敌对的。这就是不在耶稣里面。因此很好笑，犹大就问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你要注意听哦，这个犹大问的是神学问题，是不是？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这是个神学问题。耶稣的回答不是用神学性回答，耶稣是用关系性来回答。你看到了没有？耶稣没有说这个问题你们暂时不明白，我先不告诉你。耶稣把他这个问题回到关系里面。他怎么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遵守我的道，我就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到了没有？一个是神学性的问题，而耶稣用关系性的角度去回答。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说我只想那些爱我、乐意遵守我道的人显现？因为耶稣的显现是一种爱意的表达。为什么？为什么马可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没有去到其他的教会，要来到我们的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因为他关心我们，他想要见我们，与我们谈话，这是一种爱意的表达。耶稣为什么不向世人表达？问什么平安吗？小子们有什么吃的吗？为什么？是一种爱意的表达。他没有向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来表达爱意，他向那种真的认识他、那些爱他、遵守他话语、遵守他道的人来表达爱意。弟兄姐妹，耶稣说我要与他们同住。请注意啊，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圣父和耶稣自己。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那些真正乐意信从神之道的人、遵从神之道的人，将会有三一的神与他们同住。所以弟兄姐妹，耶稣指向那些爱他之人显现，是一种浓厚的爱意的表达。这预示着，比如说这表达着，这预表着，在新天新地里，所有真正乐意信从他之道、遵从神之道的人，将会充分地体会到耶稣与他们同在的爱意与甜蜜。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那个爱耶稣的人吗？ 你要问自己，我是那个爱耶稣的人吗？或许你会问，什么叫做爱耶稣？圣经给了，在这段经文里给了我们很大的回答。第十四章的第十五节我还没讲过，对不对？他说过了，你们若爱我，对不对？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第二十一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是爱我的。所以弟兄姐妹，爱耶稣是什么？所以爱耶稣就是要遵守耶稣的命令。而这里的命令是什么？这里的命令就是指父神的道。你看到了没有？第二十四节他说，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的这个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者的道。这个道指的是什么？圣经，就是神通过使徒写下来的整本圣经。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简单的来说，爱耶稣就是接受圣经所有的教导，并且乐意按照圣经去生活的人，这就是爱耶稣。因为这是耶稣说的，请注意听哦。三十一节更把这个真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怎么说？他说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换句话说，你们爱我，但是你知道我是怎么爱父的吗？我为了让你们明白，他怎么说？什么是爱？他说，圣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你看到了没有？什么是爱？爱就是一种顺从，就是去完成圣父交托给他的责任，启示给他的真理，吩咐给他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耶稣是通过顺服上帝的命令和吩咐来表达对上帝的爱意。所以我想说，爱是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出来，让人看得见。我想再说一次，爱是可以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出来，让人看得见。正如我们教会的宣言那样，做基督顺从的子民，遵从他，传扬他，对不对？我们今天就要通过我们的实际可见的行动来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爱意。我们是通过爱慕他的话语来表达对他的爱意。所以我们应当每一天有读经的生活，我们愿意花时间好好读他的话语，就像一个少女去读她恋人的情书一样，细细体会里面动人心弦的字句。第二，我们就是通过爱教会来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意，因为教会是他的妻子，是他流血舍命所买属的，因此我们应该为教会的健康圣洁付上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来表达我们对基督的爱意。我们就是通过高举福音来表达对他的爱意。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就是为了成就福音，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向自己传福音，以福音为满足，同时耶稣以此事为毕生的事业，我们也应当努力履行他吩咐给我们的福音的大使命，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意，是不是？第四，我们是通过彼此相爱来表达对神的爱意，对基督的爱意。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之间我们毫无关系，对不对？一个住在石家庄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住在藤桥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因着耶稣的作为，我们成为一体。我们真实的都是耶稣所爱之人，耶稣为我们这些人付上了足够多的代价，因此我们真实的爱耶稣所爱之人，来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爱。因此我们应该愿意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划分一些时间来给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乐意的在私下为对方有一些代祷，我们乐意请对方来吃饭来表达我们的爱意。第五， 我们通过关注弱势群体来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爱意。因为耶稣是孤儿寡妇的神，耶稣是弱势群体的神，我们应当努力地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对于福音朋友，我有一些呼吁，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生命，我想再扩展一点点。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你和我的生命都会在这个地球，在这个所谓的历史的空间里面，有一天我们都会结束，但这却不是生命的终结。你要明白，因为圣经说我们死后有灵魂，将来不管你信不信耶稣，你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记住，你信不信耶稣，你都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不要因此心生自喜。这永恒的生命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什么？你要么永远的承受上帝永恒的愤怒，就像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你懂我的意思吗？永远在那个地狱里面，你永远活着，上帝每一天都是对你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呀，因为你没有遮盖呀，因为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头层里面啊。你无路可逃，你永远活着，你没有希望，而且你自己心里充满恨，你仇敌的人充满恨，你们他们都是敌意。第二种是，你要么在永恒的爱意里面，像那个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我们人生的死亡的结局它就是这样子，而你唯一的出路在什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这位为你的罪而死的耶稣，因为他真实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你要去思考。盼望你真的去思考关于你生命的永恒的问题。如果今生若比永恒长，那你就吃喝快乐吧。问题是今生真的很短，永恒真的很长。而不仅仅是永恒的痛苦，你在今生你的生活活在最终，你自己都很痛苦，你没有方向，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着。 OK， 我们来讲第三点，是平安的应许。耶稣的离去确实让门徒感到忧虑和胆怯。我们看第27节，第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的离开确实让他们感到忧愁和胆怯，但耶稣说：“你们不要太担心，我不仅要给你们圣灵，我自己要复活给你永恒的生命，我还要留下平安给你们。但是请注意听。”他说：“我赐给你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世人的平安无非是身体的健康、环境的顺利、财路的亨通，但耶稣所讲的平安并非是这样。耶稣所讲的平安与三一神息息相关。”我要再讲一次，耶稣所赐的平安跟三一真神息息相关。第一，为什么他这么说？看第26节，他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经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因我父 因我父因我的名所差遣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我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他下面27节就讲平安。我为什么讲这里不把圣灵的引导放在第一点讲，我放这里也有原因的。我要讲圣灵的引导。第一，老师走了，学生肯定会有些紧张，就像月嫂走了，新生儿的父母肯定会有一些紧张，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做。弟兄姐妹，门徒耶稣走了，同样门徒感到很迷茫，甚至耶稣所讲的当时的一些话门徒都已经忘记了，或者耶稣讲的有些话他都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因此耶稣说，你不需要害怕，因为这一位宝贵师圣灵他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换句话说，你们就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你们非常害怕跌倒，不敢往前迈，心里充满的恐惧。此时耶稣会对你说，孩子啊，你不要害怕，宝贵师就站在你的身边，他用手扶着你，你只管走。并且如果你当时都忘记了我的话，或者不明白我的话，没有关系，这个圣灵他会提醒你，他会让你明白这些话。简单的来说，这句话是重点，圣灵将会充分的参与使徒的生命中，他将会，宝贵师圣灵将会充分的参与使徒的生命中，让他们记下圣经。你请注意哦，他们说让他们想起圣经，明白圣经，其实就是神要让这些使徒们写下圣经，并且要让他们广传福音，让他们建立教会。同时当他们面对逼迫和政府的逼问的时候，圣灵也给他们智慧，可以回答问题，是不是？圣经在马太福音那边也给我看，你到官府那里的时候不要害怕，圣灵会给你足够的智慧让你回答。所以弟兄姐妹，今天 这句话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过去扶着使徒行走的圣灵，同样扶着我们幼嫩的教会。过去扶着使徒走路的圣灵，今天也同样扶着我们幼嫩的教会。不过有一点不同，过去圣灵是引导使徒写下圣经，如今啊，圣灵不会引导我们再写下圣经了，因为圣经已经全备。不过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使徒所写的圣经，这是一样，他是写，我们是明白。同时在传福音和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圣灵仍然全程参与。如果他过去怎么样的保护使徒们，他今天也仍然保护我们，在我们教会建立教会、选立长老、传福音的事情上，他也全程的参与。同样，今天很多教会正在遭遇逼迫，面对政府的询问，我鼓励大家，也鼓励自己，不需要害怕，因为圣经应许圣灵会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把合适的话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相信的。这是他为什么说会留下平安的原因，是因为他会差遣这位圣灵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教会，与我们全程的参与，很重要，我觉得这一点。第二，他的平安跟谁有关系？他说跟圣子的再来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他说第28节，那先看我读27节，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耶稣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他还要再来。 耶稣不会丢弃他们。我想告诉大家，耶稣告诉过门徒，他们将会遭遇许多不公的待遇。在实际的经历中，门徒也真实经历了监狱，被人用石头打，被人砍头，在海上漂，被人打耳光等痛苦的经历，是不是？但耶稣说他会再来，他是指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些事情将永远不会再发生。他再来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那时候耶稣他说，我再来的时候，我会替你伸冤，我会亲自擦干你们的眼泪，我会充分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意，那时候你将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为什么我们有平安？是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切真的它都发生，并且耶稣告诉我们就会发生，使徒也这么经历，我们也就会这么经历，但是耶稣他会再来，他会擦干我们的眼泪，他会告诉你，你这么坚忍是值得的，因为我是这样走过来的，我的门徒是这样走过来的，历史里的教会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基督徒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与基督同得荣耀，但是必须要与他一同受苦的道路。耶稣是这样经历的，使徒是这样经历的，那些属灵的伟人是这样经历的。如果你想与他们为伍，想要欢喜等候基督再来，那就带着平安的心受苦吧，基督必然安慰你。我们要带着平安的心受苦，不是说受苦很害怕，不是在是因为我受苦我仍然有平安，而且是准备好了带着平安去受苦。第三，我要讲圣父控制一切，或者说掌控一切。为什么这么讲？他说第28节，他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请注意听啊，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必欢喜。那这是什么意思？圣经说，你们若爱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就欢喜。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来说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爱一个人就喜欢那个人过得幸福，对不对？只要你过得好就好了，我就心安理得了。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指当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他生在马槽，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过得有点悲惨的。当他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是不是是指他已经与父同尊同荣同权同得荣耀，那个爱他的人就为他感到欣喜，对不对？是不是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过得比他幸福，过得比他好，对不对？是不是会心满意足？你觉得你曾经，当然不讲这个了，是不是？总之一个道理，你爱那个人，那个人过得好，你就会开心。耶稣也这个意思，如果你们真的爱我，到父那里去了，你就不要太伤心了，你们应该为此搞得高兴啊，对不对？我过得那么好，你干嘛这么伤心呢？但这里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他说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啊，我为什么讲这个？这是我这里要讲的重点，请注意听。父比我大是什么意思？请注意，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赢得了一切的权柄，对不对？并且神把一切救赎和审判的权柄都交在耶稣手里，而此时耶稣在讲父比我大，意思不是在讲耶稣说我是次等的神，他不是在讲这个意思，他不是在讲自己是一个次等的神。很多的这个异端他用这句话来讲这个，但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耶稣在讲什么？耶稣是在讲父神拥有所有的权柄，父神在主导历史的发展，教会所有的兴衰，个人所有的境遇都完全掌握在我父神的手里。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在耶稣手里了，而且父神比耶稣还大，是不是这个权柄大得不得了？ 这是耶稣在这里要表达的。他的意思是什么？虽然我暂时离开了，但这一切仍然完全掌握在我父神的手里，因此你不需要有任何担忧。这是耶稣要表达对门徒给说的，我给你们平安的愿望。因此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当时的门徒是一群非常小的群体，他们的宗教体系得不到认可，犹太群体对他们恨之入骨，罗马政府也不愿意保护他们，他们也显得非常的弱小，显然他们没有人数上的优势，也没有社会地位上认可的，他们也没有得到这个社会地位，他们是非法宗教，他们没有雄厚的财力，但耶稣所赐给他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请问世人的平安是什么？无非是合法的宗教场所，拥有大笔的存款，跟某些政府关系很好。但耶稣给出的平安是什么？是圣灵的帮助，是圣子的再来，是圣父完全的掌权。今天也同样应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你要问我的平安建立在什么上，你的平安建立在什么之上？弟兄姐妹，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平安建立在我们的工作上，特别是对于编制以内的人说，你想，如果我丢了工作，我什么就没有了，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十年寒窗。我们的平安是建立在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房子。我们会想，如果因为我的信仰，我的工作被夺走，我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我的房子怎么办？我的车子怎么办？是不是这样子？不仅你是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的。温州所有的这些现在的领袖，他们都是这么想，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违章，你家里都有事业单位的人，所以我们都不敢站出来实际的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可见的每个月稳定的收入和我之前目前做的好好的营生之上，而不是放在神之上。我认为我也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你和我陷入了拜偶像的罪里面，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我的工作、我的房子、我的健康、我的人际关系，你没有把你的平安建立在三一真神上。我鼓励你，你审查自己的心，我把我的平安建立在什么上东西上？是在丈夫身上吗？是在分数上吗？是在考试的分数上吗？是在你的工资上吗？是在你的父母上吗？真正的平安是建立在一切掌握大权的圣父手里。你失去工作，神会养活你，你要带着坚定的信心仰望神恩典的手。如果因为信仰要遭遇极大不公的待遇，你要有平安，因为临到我们的总是好的，神是美善的，圣子一定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如果你有一天真的要面对领导和政府的询问，你不要害怕，圣灵会站在你的旁边赐你智慧。所以弟兄姐妹，我呼吁你，我真实的也呼吁我自己，我觉得圣经是大有能力的。我在背这个课的时候，我觉得他再一次把我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三一的神身上。因为不要把你的平安建立在世界和世上的一切，要建立在三一神上，你才有真平安。感谢神，我有些总结。我们永远不会成为孤儿，因为神就差遣圣灵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而且圣子一定会再来接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即使现在的生活和环境非常的恶劣， 我们仍然有极大的平安，因为上一神确保我们的平安。感谢神。我们有一点点的思考的时间，我们来思考，我真的是那个爱耶稣的人吗？我们来思考，我真的对这个永恒的生命有足够的把握吗？我们来思考，我把我的平安建立在哪里？我们如果我没有建立在三一神上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信靠他，求神加给我们信心。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祷告。